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9月14日，在中国的南京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食物中毒事件。那么中国官方呢，迟迟没有公布确切的死亡数字，但是在港台及海外，据当地的居民反映呢，中毒者超过1000人，死亡已经超过100人。那么据中国官方报道呢，投毒嫌疑犯已经被抓获，但是这一起中毒事件呢，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荡。今天就这一话题，我们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首先呢，我们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向死难者致哀。那盛雪女士，这起南京的这个投毒中毒事件，据称呢，就是说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的一起这种集体食物中毒事件。那么也许有人比喻说是南京大毒杀事件，您是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一些背景？
因为现在我自己手上呢，并没有实际的数据显示它是中国建政以来最大的一起中毒事件，所以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相当严重的一起中毒事件。从9月14号开始呢，就是从凌晨5点多钟发现第一个中毒者开始呢，有报道讲呢是中毒的人数达到上千人。那么死亡数字呢，现在是主要因为是中国官方拒绝披露这样的数字，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各方面的报道呢，就是猜测，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啊，有的说是几十人，有的说是上百人，甚至呢，我看到在网上已经有人为这一次的这个投毒事件呢，是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网站，叫做南京914。那么在这个网站上呢，它统计的数字是350人。但是他是说没有经过核实，所以不管怎么讲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的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呢，可以说这个发生的时间相当短促，那影响的人数呢很庞大，而且死亡的人数很多。特别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其中很多人都是当地的中小学生。
那么在这种媒体报道上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中国还报道了说中毒有200多人，有41人死亡，但后来就报道就说有多人死亡，根本不提具体的数字。
对，就是我也注意到了，就是新华社在当天下午呢有一条简讯说是死亡41人，但随后就不再具体提示死亡数字，而是仅仅说是多人死亡。这就是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因为呢我们知道，就算是当地的政府派人到各个医院去清点人数，应该也能够清点出死亡的确切数字。何况今天呢，我们说这个整个这个现代通讯这么发达，是不可能不知道死亡数字的。也就是说呢，中国官方应该是在刻意的掩盖这一数字。
那么这些呢，从这个网上，从网民的这种愤怒的这个表达上面也能看出来，就是中国是尽全力在封锁这一消息。那么好多当地的这个群众呢，就是在网上尽量的披露这些消息，也是很快的就被刷掉了。
对，实际上呢，我们从这个案件来看呢，可以说至少看出2点，一个就是政府的这个专制手法，还有媒体的这种被封锁。那么911是刚刚过去几天，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事件上进行一些比较啊。当然911事件的确是一个震撼全球的一个大事件，那么美国政府呢是及时做了处理，而且呢是可以讲是跟着整个案件的形势，一直就是向全国人民在不断的就报道整个情况的一个进展。当然特别是媒体呢，是在事件那个发生的现场，一直是用就是即时的这个播送的形式向全国人民播放整个事件的真相。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南京的这个投毒事件，就是自己的人民根本就没有机会和权利去了解这样的真相，不但没有机会呢，政府还要刻意的去掩盖，甚至可能在这样的事件上，在这一事件上进行撒谎。因为看到有些报道讲呢，中宣部已经下了文件，说在对这个事件的报道的时候呢，要统一口径。当然很多类似的，就是他们认为可能有一些政治上敏感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事件也好，案件也好，都是由中宣部来规定统一的报道口径的。
对，那么您说到这些呢，就是我想到这个在美国也发生一起这个九名矿工被矿在这个困在地下，然后政府也是花费了很大的哈、这个努力，最后经过多长时间把这些人救出来。
对，当时我看到那个报道呢，说心里话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近几年以来呢，可以说是矿井爆炸案可以说是没有一天没有。因为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呢，说是去年全年的这个矿井爆炸事件导致5000多人死亡，今年从1月份到7月份就已经导致3400多人死亡。那么相比较之下，在美国的这9名矿井工人呢，他们遇难之后，就是他们这个出现事故之后呢，可以讲是全整个美国政府是投入了全部的努力，立刻开始施救。所以当这9名矿工从地下被救上来的时候，当那个电视画面播出这个情景的时候，当时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而且当时这美国的这个媒体也是全，就是等于说是 live 的这种全程报道跟踪报道。
对，
那么反观我们这次这种南京的事件哈，就是说在14日发生的当天，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当中呢是只字未提。那么当时所以有好多人呢就是愤怒的喊说，中国人的命为什么这么不值钱哈、任何有一个文明良知的人都知道，这么一起恶性事件，这么多人死亡，肯定应该是头条新闻才是。
对，我今天呢就是在这个南京914这个网站上呢也是查询了一下，那么我看到呢网民在对这个事件呢的确是反映出非常愤怒的心情。像有一些说法了，比如说有的讲哈，为什么中国人的生命这么脆弱，政府在哪里，凶手惨无人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政府冷漠无情，不下台不足以向人民交代，等等等等的。那么确确实实呢，就是说这个事件呢在整个社会在人民当中呢是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那么从这一事件呢，也我们可以想到，其实在中国社会呢不仅仅是就是这一次单纯的事件而已哈，我们也知道有好多这种毒酒啊，什么这种毒烟啊，毒的各种食品啊，是层出不穷，可应该说是泛滥整个社会。
对，这几年以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句话在讲，中国呢没有什么东西是安全的了。就是我们这几年看到国内的官方报道吧，比如说毒米、毒面、毒茶叶、毒鸡蛋、毒枣、毒饼干、毒奶粉，就是可以你想得到的东西，任何可以入口的食品。没有，就是说没有，不曾经被下过毒的。在这种情况下呢，的确是可以想见，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当中生存。因为今天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就是这个有关中毒事件的这些报道哈、首先呢，就是中国国务院卫生部有一个数据，说是在去年一年，全国就发生过611起食物中毒事件。当然这还不包括其他，甚至就是在这个工作场所的这种中毒事件呀、饮用水源的中毒事件啊等等的，这些还不包括。那么这当中呢涉及到的人是19780人致135人死亡。那当然这一次这个事件可能本身就是超过100人死亡的事件。所以说呢，这一次南京的这个中毒事件可以讲呢是根本完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中国整个社会整个这个病态社会的一个反应。
所以呢，我记得就是在这个肯定国际特赦组织有一个人曾经就是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出来写了那么一句话，说 No one is safe in China， 就是在中国呢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当然他还只是说不仅仅是说你可能买了有毒的东西被毒死，那么还指了他的社会环境。我想
对，在我想呢，以前呢，一般来说，中国人会觉得我在中国，我可能会在政治上不安全，是吧？如果呢，我有跟政府持不同的这个政治理念，我可能不安全。那么，如果我有宗教信仰，我可能不安全。如果我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我可能不安全。甚至现在呢，会说我如果是一个下岗工人，如果我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我可能不安全。或者说，农民，那么我如果是抗税，如果我是上访。现在不是要打击越级上访吗，是吧？我这样可能不安全。那么你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就算是你不反政府，就算是你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者，就算你不修炼法轮功，你不是工人不是农民，可是你还是不安全。为什么？因为你不能不吃饭，对吧？毒米、毒面、毒茶叶、毒鸡蛋、毒枣、毒饼干、毒牛奶，这些东西充斥在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那么今天呢，我在网上我说查询一下，因为这次的这个中毒事件呢，绝大部分是中小学生。在人民网，就是这等于是中国官方的网站上，就出现了74条，就是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9月份。那么这个中毒事件呢，涉及到中小学生是遍及中国各个省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真的不知道中国社会还有谁是安全的。
那么再回到这个南京这次中毒事件，您认为中国政府会如何处理这个事件？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政府是非常的恐惧，因为他首先他在掩盖真相，至于随后会怎么处理呢？现在我也替他们想不出一个出路，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之前呢，歌舞厅爆炸就是封了歌舞厅，网吧着火封了网吧，那么现在早点部放毒，难道说中国政府会下令封了所有的早点部吗？我不知道他们还能想出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难题。
应该说这是一个整个一个社会矛盾的一个爆发的一个侧面的一个反应哈。那么就我们知道好多这种像您说到的这种中毒事件啊，在全国是多起发生，有人也说这是标志着中国呢进入一个乱象的社会。
要我说呢，应该说中国已经早就进入了乱象社会。应该讲呢，在89年64天安门运动的时候呢，学生和民众为争取中国的民主化呢，是起到过一次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那一次，中国失去了一次机会。从那之后，当初我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接受一个电台的采访，我当时也讲，我说这一次的事件不是说中国是仅仅失掉了1000多人的性命，而是说中国失去了一次真正的发展机会，特别是整个社会的这个信仰道德是会急剧的下滑。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可以讲是严重的不公平，而且缺乏基本保障。那么现在呢，很多这个恶性事件可以每天都在发生，道德沦丧，没有公信力，互相欺诈，这样的事件是比比皆是。这就是我们所今天看到的这个中国社会的真相。那么长期以来呢，就是中国政府特别是国家主席江泽民一直是以稳定压倒一切这样的借口来阻碍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可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却恰恰再也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了。
是，也有这个外界的评论呢，说中国现在就像在一个火山上，那么随时都可能爆发。但您认为如何解决这种社会现象呢？
正像您所说的，我也是相信呢，中国社会的这个整个矛盾的激化呢，已经是使中国社会走入了一个十分危险的阶段。当然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呢是南京这次914的这个中毒案件，实际上我们看到其他的各类的这个恶性社会案件是层出不穷，可以讲像去年在这个石家庄那个特大的爆炸案，像每一年数以千起的这种煤矿爆炸案等等等等。那么什么才是它的最终的解决之道呢？我想呢，还是要回到一个根本问题上，就是如果中国社会没有民主制度，如果没有法治，那么整个社会呢是不可能走上正轨。
还有这个正常的舆论监督制度，
对，当然也包括正常的舆论监督，才能够慢慢让整个社会提升它的这种道德层次，提升人的这个信仰，提升人的这种精神境界，才能使中国社会渐渐的恢复正常，渐渐的健康起来。
好，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时间呢已经到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先聊到这里，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